我们今天的读经内容是以赛亚书65章到66章6节，在教会圣经的589页。以赛亚书65章589页。以赛亚书65章1节：没有求问我的，我让他们寻找。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遇见；没有呼求我名的国，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向着悖逆的子民伸开双手，他们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这人民常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砖坛上烧香，坐在坟墓之间，在隐秘处过夜，吃猪肉。他们的器皿中有不洁之物做的汤，并且对人说：你站远一点，不要挨近我，因为我会使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缄默不言，我非报应不可。我必报应在他们的怀中，我要同时报应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曾在山上烧过香，在岗岭上讥笑过我，我必把他们以前所行的晾在他们的怀中。耶和华这样说：人怎样发现累累葡萄中有新酒的时候，就说不要毁灭它，因为有好处在里面。我因我的众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把他们全部毁灭。我要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拣选的人必承受那地为业，我的众仆人必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牧场，雅各谷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那些寻求我的子民所得。但至于你们，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忘记我的圣山的，为加德神摆宴摆设筵席的，为尼尼神盛满调和之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你们众人都要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不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不喜悦的事。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的众仆人必有吃的，你们却要饥饿；看哪，我的仆人必有喝的，你们却要口渴；看哪，我的仆人必要欢喜，你们却要蒙羞；看哪，我的仆人必因心里高兴而欢呼，你们却要因心中伤痛而哀叫，因灵里破碎而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做我选民的咒语。主耶和华必杀死你们，必用另外的名去称呼他自己的仆人。所以，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着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凭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先前的患难都已经被人忘记了，也从我的眼前隐藏了。看哪，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也不再涌上心头了。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成为快乐，使他的居民欢乐。我必因耶路撒冷快乐，因我的子民欢喜。他们中间必不再听到哭泣的声音，也不再听到哀嚎的声音。那里必再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不满寿数的老人，因为百岁而死的人仍算是年轻人，有活不到百岁而死的人算是被诅咒的。他们必建造房屋，住在其中，他们必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不建造由别人来居住的房屋，他们不栽种由别人来享用的葡萄园，因为我的子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的选民必充分享用他们亲手做工得来的，他们必不徒然劳碌，他们生孩子不再受惊吓，因为他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那时他们还未呼求，我就应允，他们还在说话，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蛇必在尘土为食物。在我圣山的各处，他们都必不作恶，也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这样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呢？怎样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造的，所以他们就有了。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宰牛献祭又杀人，献羊羔为祭又打蛇牛的景象，狗的景象，献上素祭又献上猪血，烧乳香做纪念祭，又称颂虚无之神。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里喜悦他们那些可憎恶的事。所以我也必选择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因为我呼唤你们却没有人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我所不喜悦的事。因耶和华的话而震惊的人呐，你们要听他的话。他说，你们的兄弟，就是那些憎恨你们因我的名赶走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让我们看见你们的喜乐，他们却要蒙羞。听啊，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这声音出于殿里，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
非常感谢朱莉亚的读经。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平安，我是武江，是两点门聚会的两点聚会的今天两点吃饭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讲到要思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让我们现在在开始讲道之前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祷告。耶和华神说，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将这样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专心听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而战惊，并且活出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当中好像有一部分人已经拿到了永居。我说永居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在英国可以永久居留的身份。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拿到这样的身份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可以获得这种身份。比如你如果连续五年有了贴退工作签证，你可以拿到它，这些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当然我从来没有寻求过这样的永居的身份。或者如果你在英国合法居住十年，这也会让你获得这个身份。通过非法的途径在英国生活14年，听说也是一个方法。不过当然我不是在推荐这个方法。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如何获得这个身份，永居的资格，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期盼，他们的期望，就是在英国永久居留。但是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获得英国永居的身份，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得救，承受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得到永居。 我很好奇大家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新天新地永居？也许某些人可能会说，应该是常常来教会活动的人。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说，那是肯定是受过洗礼的人吧。还有人可能说，对圣经很熟悉的人，还有人可能说是信耶稣的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可以得救呢？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会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到了以赛亚书的结尾，在以赛亚书中我们不断地看到了一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以赛亚书的主旋律，它的大主题就是神在创造一个新西安，一个新耶路撒冷。西安就是另外一个给耶路撒冷的称号。先知以赛亚是在2700多年前写了他的预言，给当时神的子民，包括住在当时的西安的人。他预言了当时的西安是不公义的，是骄傲的，是离弃神的，并且是要受审判。但是他以赛亚也同时也预言了神要创造一个新的西安城，一个新耶路撒冷，他的这个新的城的居民要得救并且永远享受神的生命、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其实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国，就是天堂的另外一个称号。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样的身份呢？可以在新耶路撒冷永居。以赛亚书的结尾就是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为了明白神在65章、66章所给出的答案，我们要明白这两章经文的上下文。在上个礼拜 Tom 又帮助我们查考摆在这两章之前的一个祷告，从63章7节到64章的结尾，以赛亚记载了神所设立的守望的人的祷告，就是恳求耶和华建立耶路撒冷，祝福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个祷告呢？是因为以赛亚书的最后两章，也就是今天和下个礼拜的讲道的内容，记载了耶和华对这个祷告的回应。让我们现在朗读，我给你们朗读这个祷告的结尾，就是64章9到12节。我希望大家都在把圣经保持打开，可以读一下。第9节，64章9节，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烈怒，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看我们，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你的圣城变了旷野，西安成了旷野，耶路撒冷成了荒城，我们那圣洁和荣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烧了，我们所喜爱的一切都成了废墟。耶和华呀，对这些事你不忍得住吗？你仍然缄默不言，是我们受苦到极点吗？正如概要上写的那样，当我们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围绕着三个大主题：神的子民、神的圣城以及神的圣殿。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点呢？就是因为以赛亚书第65到66章，在这些经文里，耶和华纠正了他的当时的子民的祷告的内容。如果查考概要，你就会发现他的回应是照着三明治结构来安排的。这个三明治结构宣告一个信息，就是耶和华在做一个新的事情，他在拯救一个新的子民，他要建立一个新的西安，并且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圣殿。我们在今天的讲道要分析这个三明治结构的前三个部分，以便明白耶和华的回应。首先，我们要思考65章1到16节 也就是我们概要上的第一个标题，你们不都是我的子民。神在建立一个新的子民。在64章第9节的后半部分，守望者呼求是说，求你垂看我们，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以赛亚时代的犹太人认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都配得他的拯救。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耶和华纠正了他们，让他们明白，在他的眼里，他们不都是他的子民。他让他们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背逆他的，离弃他的，第二种人是他的仆人，他拣选的人，寻求他的人。让我们首先来思考那些离弃他的人。65章1到2节，没有求问我的，我让他们寻找，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遇见，没有呼求我名的国，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向着悖逆的子民伸开双手，他们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在神的守望者的祷告中，他们有抱怨说神掩面不顾他们，但是神纠正了他们，说他有整天向他们伸开双手。他甚至 有他们说，我在这里。自从他呼召他的子民以色列，他不断地有祝福他们，不断地有向他们显现，不断地有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神说他们没有求问他，也没有寻找他，他们反而背逆了他，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在65章3到5节，他就列下来了他们的背逆的行为，他们所做的都不是照着神的律法所吩咐给他们的。我们现在没有很多时间来探索这些经文，但是他们就是一群悖逆的人。那他们这样的悖逆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审判。第6到第7节，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缄默不言，我非不报应不可，我必报应在他们的怀中，我要同时报应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在11到12节，神就继续控告他们。11节，但至于你们，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忘记我的圣山的，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问题？是处在他们离弃神，并且处在他们忘记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荣耀的未来，他的圣山，就是他的新耶路撒冷，他的新天新地。他们这样离弃神和忘记他的救恩，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二节的后半部分，因为我呼唤，你们不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不喜悦的事。看来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听到了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这些人听到了他们的当时的牧师所讲的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从。他们参与了他们当时的周中查经，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听从。他们借着弟兄姐妹的劝勉听到了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听从。他们硬着自己的心，不听从，不顺服，行恶。那这样会带给他们怎样的结果呢？65章12节，我要命定他们归在刀下，命定你们归在刀下，你们众人都要屈身被杀。神的回应提醒我们，世界上最危险的状态是悖逆神的话语的状态。若有任何人即便自称是神的子民，但是是肆无忌惮的、明目张胆的悖逆神，也不愿意悔改， 神一定会注意到，并且最终也会实行报应。他们 不都是神的子民。但是这段经文也提到了另外一种人，也是拣选的仆人。65:8-9，耶和华这样说，人怎样发现累累葡萄中有新酒的时候，就说不要毁灭它，因为有好处在里面。我因我的仆人，我的众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把他们全都毁灭。我要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太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拣选的人必承受那地为业，我的众仆人必都在那里居住。在这里神介绍了另外一种人，就是他的仆人。他不会毁灭所有人，因为他拣选了一部分的人，为了拯救这些人，就是他的仆人。我们在以赛亚书已经看到了仆人这个概念，我们在哪里看到了？大家记得吗？有一些 mumbling， 是在以赛亚书40-55，神宣告他要借着他的受膏的仆人拯救他的子民。关于这个仆人，我们也发现了他是寻求神的，听从神的话语的。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查考50:4之后，因为这位受膏者的仆人的顺服，因为他的事工，所以有一群仆人。一群他拯救的仆人，他说，就是这个仆人的后裔。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怎样的特点？第十节的结尾说，正如原来那位受膏的仆人，他们也寻求神。至于这些仆人最终的结局，耶和华在第八节说，他不会毁灭他们，并且在第九节说，他反而会让他们承受他的圣山，他的众山，就是承受他所预备的新西安、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段经文里，神就纠正了当时以色列人的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但事实上只有神所拣选的人，那些听从他的话语，那些寻求他的，才是他的子民。其实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有可能会认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因为我们受洗了，或者因为我们对圣经很熟悉，或者因为我们常常来教会的活动。以赛亚书的经文提醒我们，神真正的子民是有什么样的特点？他提醒我们，只有那些寻求神的，那些聆听他的话语的，才是神的子民。假如有一个公司的老板，有一个很烂的工作人员，一个一直都不打开他的邮件，听他的命令的人，然后在打开了之后不去实行他的心意的人，这个老板会称他为他的仆人吗？然后给他升职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应该会骂他一顿，然后给他抄鱿鱼。同样的，如果我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但一直都不寻求他，一直都不听从他，我们可能也要开始思考我们的情况。不管是远生读者也好，还是我们也好，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听从，才可以有确据，我们的确是神的仆人，仆人们，神将要拯救的子民。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听从神呢？为什么要这样听从他的话语呢？这是值得的吗？很麻烦，是不是？是值得吗？是完全值得的。因为正如我们第二个标题所写的那样，神要创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 当我们分析守望者祷告的结尾，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心情集中于那旧的耶路撒冷。在第十节，64章第10节，他们不断的哀叹，因为当时的旧的耶路撒冷的情况。那圣城变了旷野，锡安成了旷野，耶路撒冷成了荒城。他们说，你的圣城锡安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当时的首都耶路撒冷。他们哀叹是因为他们的首都成了旷野，成了荒城。其实耶路撒冷被毁灭，这是以赛亚所预言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的悖逆，神就差遣了，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他会差遣巴比伦军队去侵略耶路撒冷，使他的居民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在这个守望者的祷告中，先知以赛亚也预料耶路撒冷的居民的心情，他知道他们会哀叹，并且也知道他们会呼喊神。而且在62章第7节，神已经有吩咐这些人不要让神禁止，直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受人赞美的城。但是神要救赎的耶路撒冷是那陈旧的有砖块建成组成的那个城市吗？当然不是。在这段经文里关键词就是创造，我们发现神要创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甚至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65章17到18节，看哪，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也不再涌上心头。神要创造的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呢？那旧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断的悖逆神的话语，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掳了。但是神要创造一个完全新的安全的城市，一个充满喜乐的城市。19到23节，我必因耶路撒冷快乐，因我的子民欢喜，他们中间必不再听到哭泣的声音，也不再听到哀嚎的声音，那里必再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不满寿数的老人，因为百岁而死的人仍算是年轻人，有活不到百岁而死的人算是被咒诅的。他们必建造房屋住在其中，他们必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然后以赛亚就继续描写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在23节的结束，他就说，因为他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本来因为救以色列的罪，神咒诅了他们，差派了列国去侵略他们，结果是哭泣哀嚎，是年轻人会死亡，是别人有住在他们建造的房子，是别人有吃他们葡萄园的果子。但是未来不会是这样子，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成为被赐福的城市。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这个赐福？以赛亚书所提出的答案就是因为神的受膏者，因为这个受膏者的牺牲，因为他的死亡和复活，他代替了人的罪，他让人可以得救，得到赦免。感谢神，我们知道这个受膏者的身份。这个受膏者是谁？耶稣基督，对，主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他。因为他的死亡和复活，因为他的公义，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救。如果正在听今天讲到的朋友们，如果有人还没有信靠他，悔改相信他，我恳求你抓住这个机会，你相信他，你也可以活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新天新地。为什么这么好呢？让我们读一下65章的最后一节，25节。 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蛇必以尘土为食物。在我圣山的各处，他们都必不作恶，也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新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必不作恶，也不害物。这是不是很好听的一句话？朋友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不是别人作恶，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可能都经过这样的对待，都曾经有人欺负过我们，骚扰我们，嘲笑我们，虐待我们，贬低我们，毁谤我们，用这些方法去伤害我们。这样的对待很有可能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伤害。但是在天国，在神所预备的 新耶路撒冷，即便是有能力的伤害别人的，像豺狼或者狮子，他们也不会用这个利用这个能力去伤害别人的。神要创造的新耶路撒冷是个完全安全，一个充满平安和喜乐的城。你期待吗？我们是不是期待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很期待。既然是这样一个多好的地方，这也引起一个问题，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这样的地方？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标题，是关于神的新圣殿。第64章11节，守望者的哀叹说，我们那圣洁和荣美的殿被火烧了。守望者也许期待神帮助他们重建旧的圣殿，但是神说他要报应那些虚伪的献祭的仇敌。66章第3节，宰牛献祭又杀人，献羊羔为祭又打着狗的颈项，献上素祭又献上猪血，烧乳香做纪念祭，又称颂虚无之神。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里喜悦他们那些可憎恶的事。神到底憎恶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些人虽然在圣殿献祭看起来很敬虔的，但是他们这样做很虚伪。这是因为虽然他们在献祭，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另外一些方面完全违背神的话语。如果用现在的处境来比较，就好像一个人吃圣餐纪念耶稣的死亡，但同时在思考如何伤害另外一个人，或者在教会里用石头大声地唱赞美诗歌，但同时在别人的背后用石头回谤他们。神对这样的虚伪的行为有怎样的态度呢？这是他极其恨恶的。对当时的犹太人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神的审判。第4节，所以他也必选择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因为圣殿被火烧而哀叹，但是神说他要审判圣殿。第6节，听啊，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里，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当时的犹太人最崇敬的是什么？应该是当时的他们的城市以及他们的圣殿。但是因为他们的虚伪，因为他们的悖逆，神说他要施行报应，他要报应他的仇敌。而且这个报应的声音就是来自城中，就是来自圣殿，他要报应这个整个这个旧的系统。今年在 IGG 读过马可福音，已经熟悉这个，已经也许很有可能记得耶稣基督 曾经预言过圣殿的拆毁。为什么神要这样审判他们呢？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因为我呼唤他们，却没有人回答，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我所不喜悦的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看到了神是多么重视我们对他的话语的态度？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救呢？第二节，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这样的人是神要垂顾的，而且如果有这样的人，神就会愿意让他成为他的圣殿 与他同在。这是他在以赛亚书已经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通悔和谦卑的人同在。神借着以赛亚宣告他要毁灭旧的圣殿，然后建造新的圣殿，就是有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而组成的。那如何来总结今天的经文呢？本来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得救，会承受神的新耶路撒冷。今天的经文所给出的答案，就是被写在概要的下面，只有神的仆人，就是那些听从神的话的人，会得救，承受新耶路撒冷。为什么以赛亚要以这样的信息结束他的书呢？他在他的书中不断地宣告了神要施行的救恩，神要借着他的基督，他的受膏者，他的奴仆君王拯救他的子民。而且这至于这样的救恩，他已经让读者明白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赐给神的子民的。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救恩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无能为力，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靠自己是无能为力。但是这个又印出了一个问题，神真正的子民是谁？如果这个奴仆君王，这个受膏者来是来救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是谁呢？今天这段经文应该 让不管是原先读者们还是我们首先思考原先读者们，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依赖他们的圣殿以及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是完全无用的。神要拯救的是他所拣选的仆人，就是那些寻求他的听从他的话语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呢？我们在开始提到了一些我们可能要依赖的来证明我们的身份呢，我们的受洗，我们常来教会，我们对圣经很熟悉。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依赖这些，即便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说我们相信耶稣，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寻求神，不愿意听从他的话语，那我们依赖这些别的是无用的。这并不是说只有十全十美的不会犯罪的人才会得救，这反而是说神的仆人，他所拣选的人，在犯罪之后会感到痛悔，会谦卑下来，会求神的赦免，会求神赐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不再犯罪。这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想要服侍神，并且承受神的新耶路撒冷。又可能会有人说，我应该怎么成为那种谦卑的心灵痛悔的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这是跟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有关系。如果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这样有这样的回应吗？当神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 并且爱人如己。这些命令不就是马上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心里感到痛悔，因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并且当我们提醒自己的时候，我们在审判日要照着神的话语这个标准向神交账，这不就是让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战兢吗？我还记得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每次在收到董事长的邮件，我会仔细阅读邮件的内容，并且非常小心地回复这些内容，然后施行这些内容的要求。这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我在公司的命运掌握在这个老板的手里。更何况我们要因神的话语而战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里。所以除了我们明白神所做的新的事情是什么，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们悔改，从而确认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人。让我们常常花时间寻求神，花时间思考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黑暗，什么违背神话语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谦卑自己，让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痛悔的心灵，请求神帮助我们因他的话而战兢，请求神帮助我们悔改。这样我们不仅会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也会证明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这样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最终也会承受新耶路撒冷的平安和喜乐。阿们。让我结束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你的仆人预备这样一个完美的地方，你所创造的新耶路撒冷。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养成对你话语的这样一个谦卑、伤痛、战兢的态度，从而更加确信我们也会得救，也会享受新耶路撒冷永恒的安全、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乐。阿门。